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晚上好，首先呢，要祝大家新年快乐。2024年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的幸福健康，而且顺顺利利。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解读美国，我叫季以涵 Mason 季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带大家走进美国，去真正了解美国的社会，以一个法律呢、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剖析一下美国到底是怎样运行的。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也希望能够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美国的一些知识，以及美国社会是怎样运营的。那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佛法学毕业的一名律师，我之前呢是在耶鲁读的本科，然后在牛津读的硕士，所以一直呢对这个美国社会呢、美国政治以及法律这一块呢，有过一些接触和心得，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真正进一步的了解美国这个社会。那么作为华人呢，我们在美国是少数族裔，那么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个人以及我们集体的奋斗呢，能够为华人争取更好的在美国更好的生活，那也是我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够我们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呢，能够越过越好。那么越过越好的前提呢，那就得要大家一块去齐心协力在美国这个社会要站住脚。那么我们知道华人呢，尤其在西雅图这一块的在高科技领域渗透还是非常好的，拼的也是非常好的。也有很多的华人呢，华人华裔的从事高科技这一方面的这个事业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作为一个群体呢，华人如果想再进一步走到更高台阶的话，就真正的需要去了解美国政治体系以及法律体系是怎样运行的，而且呢，更踊跃的去参与这些。我们作为华人华裔呢，其实参与政治参与度是非常低的，相对于其他的少数族裔来讲，不看别人啊，就看比如说印度裔还有朝鲜裔或者韩国裔甚至是日本裔的这些同胞们呢，他们在政治界呢都是比我们更有代表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西雅图代表西雅图这个联邦的众议员呢，就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众议员。但是呢，我们华人呢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华州的这一个圈子里头，都没有一个能够替我们发声、替我们说话的这么一个代表。所以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呢，以及大家的对美国社会的了解的这么一个进程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华裔愿意去参与政治类的活动，尤其是州里的甚至是联邦的就是我们自2024年开始之后对大家做一个铺垫一个基调因为今年呢是2024年是总统大选也是我们就真正关注政治的一年所以呢今年呢就是真的要看到底是谁最终会当任美国总统，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还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和一个时间点。那我们说到总统选举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呢就马上就要进入所谓的 primary 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往期呢在解读美国这个节目上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和分析过美国这个政治是到底是怎样去参选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我们之前也说到过primary 呢就是第一轮，就党内的选举然后 general election 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比如说共和党的候选人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最后去竞选，然后选出一个作为我们下一任的总统也好，或者是参议员和众议员也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我们第一轮的 primary 这一个这个环节了，那就是党内选举所以就共和党呢和民主党都会推选出他们党内代表他们党去竞选总统的这个候选人那很有意思。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当政的总统是拜登拜登总统他是民主党的然后历史上呢就是要是党内有以现党内当政的话，是一般是不会再有一个 primary 的，因为这对党内的这个声誉不好，就是你肯定是想支持你们的总统，对不对？就是尤其是总统想连任的时候的话，为什么还要选举呢？他已经是总统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发优势，对吧？就是党内其他的人士呢，他得要就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当任的总统的话，他是有很大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先发优势的对吧？所以呢，一般呢是想给外界呢，就是党外的人，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党内是齐心协力的，所以我们也会支持我们的现任总统所以我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像拜登总统的话，他是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党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这种人来挑战他的这个资格，除非他自己不愿意连任了，但是他已经宣布他要去连任所以呢就是民主党这边就比较简单。那么党内民主党内是否应该有一个人来挑战拜登总统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呢看到的可能就是拜登可能会非常顺利的达到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这个资格。那么共和党那边就不太一样了。那共和党呢就是很有意思，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人想当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了。那么第一个那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特朗普总统，对吧？特朗普也想去再次竞选总统之后，他现在是在共和党内呼声非常强的一个候选人的人选之一。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其他几个也有非常有实力的候选人就人选，就比如说佛州的德桑迪斯，他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然后之前的这个联合国的代表Nikki Haley 也是非常有竞选有竞争力的。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候选人在的人选现在都在焦灼的这个竞争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资格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就要看到就进入 primary season 以后呢，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演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可能大家最近也看到了新闻就是说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最高法院呢，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做出一个判决，就是说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选举票上呢是不能有特朗普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字的。大家可能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当然了，是因为特朗普近年呢在法律上呢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就是我们在前几期也谈到过，就是特朗普被 纽约州起诉，还有各种的这种官司啊，就是关于他的这种各种的问题吧，从经济犯罪啊到这个其他的这些问题呢，都是问题还是很多的啊。那我们有兴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前几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特朗普他面临的问题，在法律的问题还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他是原来当过总统的，对吧？这点毋庸置疑。但他是第一个，美国历史第一个被起诉的总统，或者前任总统。而且呢，他起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的有争议的，对吧？要么就是经济犯罪，要么就是叛国罪，对吧？就是1月6号2的时候，他一些怂恿那些人去闯国会，对吧？这是起诉的其中的原因之一，追究的可是刑事责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罪，而且也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虽然之前当过总统，但是他现在被起诉叛国罪或者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的这么情况下呢，这个人是否可以被剥夺他的这个选举权？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总统，当政也好，或者是之前的也好，有这么个问题。哦，最接近的那就可能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了，但是尼克松呢，当时呢就知难而退，直接就辞职了，他就不当这个总统，他不想经过这个法律程序，他知道他可能会输。那现在我们正在处在这个法律程序的过程之中，这个人是否可以被剥夺他的竞选权利？这个才是现在的最重要的法律的问题。那么科罗拉多的最高法院，他的宣判呢，就是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被剥夺他的选举权的，至少在科罗拉多州内。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大家需要去领会到，也会去，因为我们之前的几期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呢，它是分成两个法律体系的，它是个，就美国它是美利坚共和国的这么一个称呼，对吧？它其实是50个州呢是有自己的法律体系的，然后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又是一个联邦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说科罗拉多州的最高的这个法院呢，它可以决定的是科罗拉多州之内的这些问题。那么联邦这些法律体系呢，它所决定的就是州与州之间法律的问题。那么总统选举呢，它到底是一个联邦的一个系统，还是一个州内的系统？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因为你作为美国总统的话，本身就是个联邦的问题，对吧？因为作为总统的话，你是联邦政府的首脑，你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但是你并不是代表每个州。每个州最高的人是谁呢？是州长。州长呢，决定州里的各个管辖范围之类的法律的问题。那好，现在科罗拉多州说他最高法院判的就是特朗普是不能在科罗拉多这个他这个法律的问题上呢有任何的存在感，就是说他不能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上面出现。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科罗拉多州自己州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呢，还是他必须得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受理这个案件呢？因为它毕竟是关于总统选举的问题，那是非常有意思了啊！到底是一个哪一个法院的管辖呢？是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呢，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呢？它到底涉及的是一个关于总统选举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美国法院最高法院可以管辖范围呢，它还是州里的东西，每个州决定自己谁能够在他的选举票上能够出现，这到底是一个州的问题还是联邦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之前是没有根本没有任何的涉及到这个领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想一想哈，从一个常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是一个联邦体系的问题啊，对吧？我竞选总统那肯定是联邦的呀。但是你要再想一想的话，尤其在 primary 这一个阶段的话，那它是不是州里的呢？它是每个州自己的选民的投票，然后每个州在自己统计啊，对吧？他统计出共和党党内的推选人，他也统计出这个州里头哪一个人投票是最多的，它是每一个州的问题。而且呢，在其他的就是原来的几个选举的之内呢，就比如说2020年的大选啊，就是当时争议非常大的就是到底是拜登赢了还是特朗普赢了这个问题上呢，他也是分析的是一个每个州的这个选票的问题。那个时候呢，也是每个州的最高法院决定的，就是说在这个州里的统计是怎么怎么。但是之前呢，比如说小布什第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当时的那个选票也出现问题，但那个就是大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是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并不是当时是佛州的一些选票的问题啊，并不是佛州的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所以说呢，这个领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选举要是比如说20年和00年之间的话，都是这个法律是有灰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到底特朗普能不能被各个州的那个能不能被放到选票上呢？这个问题呢，目前呢，虽然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法律问题啊。所以说呢，最近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他们要受理这个案子，他们要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是州里的最高法院能够做出决定的，还是必须得要是美国最高法院才能做出的判决。那如果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说他们有权受理这种案子，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个联邦的问题的话，那么下一步就得要问他们就得做出个决定，就是特朗普是不是可以被放到选票上。如果不是的话，他就可以顺利的去把名字放到他的这个选票上。如果他不可以的话，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特朗普如果不被剥夺了他能够被当选这个权利的话，那这对整个美国这个选举，尤其是这一次选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是未可知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啊。那么现在就是最近的话，这个案子就要开始了，所以大家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这个广告休息环节。那么广告休息之后呢，我们要转变我们的话题一下去讨论另外一个最近非常有争议，也是非常大家有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美国的种族矛盾，尤其是在现在巴以冲突的情况下引发的高校内的这个问题。我们马上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大家欢迎回来。那么在休息之前呢，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特朗普这一次2024年能不能竞选的问题。大家可能刚才听到了，也是非常可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它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因为美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出现，而且对这一次竞选乃至以后的这些所有次竞选呢，都有很长远的影响，所以大家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呢，就是关于最近的最可能是近10到20年来最有争议的，而且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国际的问题呢，那就是巴以冲突这个问题。巴以冲突的话，可能听众朋友们还是有所了解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今年2023年年底啊到现在爆发的问题，它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对整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国际上呢，对于国际人权法以及这种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种族清洗这些法律方面，还有联合国各种的治理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那么我个人呢，是2013年到2018年之间呢，我是在联合国作为代表的我原来是一个联合国的外交官代表一个小岛屿国家叫塞舌尔就代表他们在联合国从事谈判类的这些工作。那当时呢2013到2018年之间的话，也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巴以冲突方面这些问题。这个矛盾呢是非常尖锐的，而且呢也是跟联合国有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之前的巴以冲突在20年的末的时候是联合国签的协去谈判的，然后呢却导致了就是现在加沙地带这么一个问题的一直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联合国的参与当然了，就是在巴以冲突这里头呢，双方都有责任吧，对吧？就是说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及以色列的这种回应的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呢他们两个这里头的问题哪一方有过错更大，我们暂且不说，美国国内的反响才是我想谈的，尤其是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能对美国社会的这个结构呢可能有所了解，但是呢但是可能对于犹太人的这个在美国社会里头的这个地位呢可能没有那么了解。犹太人呢他虽然是一个少数族裔嘛，但是呢他对在美国社会里渗透呢是非常的好的乃至呢法律界 以及这金融界和美国各大这种掌权这种行业呢，都有他们的踪影，甚至呢他们的踪影非常强，尤其在法律界很多犹太人都从事这个行业，而且都做得非常的好。这问题导致呢，就现在美国对跟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强的，不仅是在外交方面，国际关系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国内这个对以色列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概念的。所以说呢，现在在美国国内的话，这个舆论是非常有意思的。官方的舆论的话因为以色列跟美国这个长期的关系呢是偏袒以色列的。但是最有意思呢，就是在高校这个环节。高校这个环节，和听众朋友们有所不知啊，就是高校呢现在有很尖锐的矛盾，有一部分的学生呢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而是非常支持巴勒斯坦，又是加沙地带，现在以色列做出一系列的这种举动也好他们都是非常的反对的。但也有一部分呢是非常强烈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这个矛盾呢，就是尤其在美国国内啊，就可以在高校我所指的高校那里就是美国就是说哈佛耶鲁这些地方，他们这个矛盾呢非常激烈。那美国这个高校这个矛盾呢不只是这一次了，当然在20年代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常见，乃至当时还有就是因为种族矛盾所爆发的种种各种游行也好，或者是那个打砸也好，都是非常的尖锐的，所以它是有这种历史的。那么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哈，所以说这高校呢它矛盾呢是非常的尖锐。所以最近呢，就是23年年底的时候，各有几大高校的校长呢就被问哈，因为就看到了美国国会就看到了这个高校的这些冲突有这么尖锐，他们就去问这些校长他们这些校长的这些看法，官方到底是怎么看的。那么其中这一个呢就是哈佛校长还有普林斯顿校长不是，不好意思，宾大的校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都被叫去了。当时他们就问，如果国会问如果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学生支持就是血洗以色列，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学生会不会开除？就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提问的方式嘛。那当时哈佛的校长回答的就是非常的模棱两可的，他有可能是，但是也要看这种情况，就发表这样的这种情况。那么当时宾大的校长也是做出了类似的这种回答，然后他们的反响都是一片哗然，对吧？就是媒体呀，还有这个校友会呀，以及以色列团体的各大的这种集团也好，或者是知名人士也好，都站出来，然后谴责这些校长，然后要求也就包括国会的一些议员要求他们卸任，对吧？就不要再当这个校长了，你做出这种反以色列这种言论，他们确实是不可容忍的。那么宾大的这个校长呢，就很快呢就经不住这个压力，就辞职了不当这个校长。那么哈佛的校长呢，他就说这个，当时我说的是我说的内容呢是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些解释，他就解释了一下，但他并没有马上就卸任，对吧？那就导致了非常多的人呢对他很反感。那么哈佛的这人校长呢，又是他哈佛第一任黑人的校长，而且是黑人女校长，她是一个从很多意义上呢，从种族这个问题呢是突破了这个天花板的。那么我作为哈佛的校友呢，我也是希望的看到我们这个 我母校哈，能够多多支持少数族裔，尤其是当时支持我们华人华裔，因为希望更多的能够步入这种名校的殿堂哈。但就是因为她是一个黑人的女性呢，就有很多人开始攻击她，关于她这个意思是言论这方面啊。然后在这个攻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人去挖她的这个历史，对吧？报道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去挖她这个嘛。因为他这个言论导致的这些后果，当然有很多人说呢，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以色列这个判断更多的可能也是因为他的种族他是黑人，所以呢，就是而他是哈佛的校长，就对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履历呢，以及他个人历史呢，可能就更有钻研，就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好的。有一个调查的报告，我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哈佛历史上关注度最多的这个校长，就因为他的是他这个种族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呢，就报道出来呢，他其实在当时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有几段是抄袭的要么就是他当时那个写论文的时候呢，没有给足这个原作者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些地方呢是有抄袭的嫌疑，而且呢，他在2000年和02年的两篇文章里头呢，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抄袭的嫌疑，所以当时就报道出来。那么哈佛这个董事会呢，当时就马上就站出来，他说我们支持哈佛这个校长，不仅仅支持他这个关于这个言论的问题这巴以冲突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他，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关于他这个抄袭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支持他的。那当时这哈佛校长就发表了一个他就说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应该做的有一些他没有说我不应该做，他说有的地方呢我要去补一下，我就补一下就好了，当时我没有把那个原作者的这个名字提上我现在把它补上就可以了。那这导致了学术界很多人就是一片就不赞同嘛，完全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哈佛对于他的学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学生的这个作业呀和那个论文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任何一个涉及抄袭的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要是被查出来你有抄袭的话，就比如说我一段话里头我其实是引用了另外一个作者的内容，但是呢我没有给他加上引号，或者我没有提示这个是从某某某作者这个地方来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是可以被开除的，而且经常会被开除的。这种学生被查出来的话，抄袭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下被查出来的话，就没有机会让你再去补一下了，就马上就被开除了，这是很严重的后果，而且是在学术界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当时哈佛校长说出我就补一下就好了这么一句话的话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这是有点双标的。如果你自己的学生做出了与你一样的这个举动的话，那学生的后果是什么？是被开除。那你的后果呢？是没有后果，就补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怎么可以呢？你作为一个高校的校长，尤其是哈佛这么一个世界一流，哪怕是 number one 的这么一个大学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非常欠妥，是非常不妥的。所以呢，就是在几周之前呢，哈佛的校长就说他要卸任，他就不当这个校长了，因为 请这个邀请他在国会说出的一些内容也好，还有他这抄袭这个问题也好，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他就不适合再做哈佛这个校长了。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很有意思了。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学术的内容有问题呢，还是一个种族类的矛盾呢，还是巴以冲突的问题呢？到底是哪一个让哈佛的校长卸任的？因为哈佛校长卸任这个新闻呢，是最近在学术界内最轰动，至少在美国学术界内最轰动一时的一个新闻了。但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三者都有吧。如果她不是一个黑人女性的话，很有可能她之前这些学术的这些论文也好，发表的文章也好，并不会被其他的人看得那么仔细。因为毕竟宾大的校长没有被处于这种问题。为什么哈佛的校长会？宾大的校长并不是个黑人。我们可想而知，他有可能有一些种族的问题在里头。但是同时呢，他确实坐实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哈佛在调查他校长的时候呢，他确实发现了有一些可疑的地方，涉及了这个学术造假这么一个这些问题在的，对吧？所以他确实呢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当然了，哈佛校长当时发表这个言论呢，尤其是在国会的这些言论呢，也是可能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或者是什么人在哈佛的校园上说出了血洗别人民族的这么一些这些言语里头的话，虽然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是你在一个高校这个地方的话，说出这种话来讲的话，是否有保障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种话呢，它涉及到的并不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它更有一种煽动性的问题在里头。所以它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这一个边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个人认为呢，哈佛一个学校，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美国国家有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地，那么你是一个私有的这个地盘呢，它言论自由这个就跟在公共场所就不太一样。因为你一个高校作为私有的这一个土地呢，你是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呢，是可以制定一些其他的这个内容的，制定一些其他的这些规则的。就跟你一个客人来到我家，说了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我可以让他走，对吧？因为这是我家，我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但是如果你在马路上、大街上，公共财的地方，你说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有言论自由的这种保障在里头。那哈佛作为一个私有的一个大学的话，它是可以有权去控制这种非常极端的言论的，所以它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在里头的。所以言论自由这个话题呢，在美国是很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啊，它到底的边界在哪里？而且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话，在这一个话题上，从美国建国以来也颠倒过很多次。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哈佛校长辞职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也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也对我们少数族裔以后能够到达这种高度，对吧？一个校长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在美国其他的比如说职场内能够到非常高的这种 这种地位呢，它这种问题的形成也是可能对以后我们在美国升迁这么一个问题呢，也是有不良的反应的，对吧？因为可能主流的话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少数族裔还是不能担当起这种尤其在学术界最高级别的这种待遇，也是非常也是有点寒心吧。可能对于我们以后，当然华人华裔没，但是至少对于黑人来讲也是一定的挑战的，尤其在哈佛以后不好说还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校长，或者至少近期内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校长所以呢现在这些言论自由的问题、种族的矛盾、巴以冲突，这些都是在美国政治类还有社会里头非常讨论很多的这些话题，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也不要回避这些话题，因为他们现在呢以后要比如说有人想问你这些话题，你也可以做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判断，那么我是个人的看法而已。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